하게 된다.
끝났죠?
讲定业，另外一边就是不定业。那不定业是就现前的因缘，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在某方面有没有定业不可转的现象？有啊。你像我现在我是人道要转来道，我可能吗？是不可能。可是在佛法里面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转的、哦、就一般的共业，一般众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类众生没因缘转。可是你看啊，在维摩诘经里面不是有那个天女啊，啊，是跟那个是应该是舍利弗还是谁哈、啊？嗯，他不是把他变成他，然后他变成舍利弗，应该是舍利弗，我记得啊，不是吧？是谁？舍利弗，哎，啊，没关系，就某个人好了，哎，我们名字不用太在乎，哎，不过哎，没关系，那就是说你在分男女相，可是当你在讲男女相的时候，我依神通力啊，这个天女啊，依她的神通力把它变过来，你是女，我是男，那为什么能变？那正因为没有男女相。那如果有男女相的话，它再怎么变都不可能变的，是不是？同样的情形，在我们讲定业是就什么？就在某个相对点来讲，因缘成熟，果报已成。这时候不能转啊！可是如果从无自性的角度来看，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是不是能改变它？在佛法里面很多的例子是什么？都超乎我们一般看所体会的一般的例子嘛，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能不能走过这个墙壁？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能力也没这种神通，各方面没办法。可是有人可以啊。事实上曾经有一个学生，我的学生他跟我讲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神通。他有一次在房间啊，当然我们就姑且听之啊，他这曾经发生过两次，他在房间打坐，坐一坐的时候说，嗯，他怎么在门外，而门是内锁的，他说那我怎么跑出来啊，要进去门关着。就来爬窗户进去，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出来，他只知道门是锁在里面，而他的房间他就是打坐在里面嘛，可是他怎么跑到外面去，不怎么跑回来，他碰过这两次。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在神通里面是有的？那这个是不是跟他术士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因缘？是，那以我们现在的烦恼，以我们现在的执着，有没有办法这样？我曾经有一个算是师兄弟，他也有这种类似这种神通力啊，他这是私底下跟我讲的，哦，那我相信，那这个人不会骗我的。他说他还在家的时候就会了，他有一次经过一个路口，他说这过几天这边会有车祸，就出了。他可以直接就看说这个地方有那个在他心中升起这样的影像，这里要出车祸。那对我们来讲，以我现在的科学上，这怎么可能啊？啊，那以我们现在这种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能力要来超越这个限制而达到这种能力，那就不就定了吗？可是假如你能将这个因缘做适当的转变，对你来讲它不是问题啊。所以定业有没有定业？就是相对定，不是绝对定。啊，问题是在你现前的这种条件要转变啊，要超越这样的束缚，超越这样的执着，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时期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定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啊。那再过来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若如此说，忤逆重罪真的不可忏悔吗？经典有时候可以忏，有的不能忏，有的可以忏啊。所以忤逆众能不能忏，就看你忏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看啊，忤逆众罪，如果依我们后头这有啥做法忏、取向忏啊、无声忏，那要忏这个更深细的这个罪啊，往往是往业根本的执着处去忏，才可能忏清净。啊，你说那个阿舍世王，这不是？是阿含经里面的，你看阿含经里面的阿舍世王，他是啥？他杀父啊， 很重，对不对？可是他受什么报？排球第一而已。那为什么受排球第一？阿含经里面他谈到，就是说因为佛跟他讲的是那个罪性本空的道理，所以他体会以后，他因为这个道理直接破罪性，所以他那时候依于这个过去所造的业，他到地狱当下就弹回来，所以他连地狱他也等于是没受嘛，一去就回来了。连他连这个经典也是这么说，所以以这么极重之罪，他照样可以忏啊。为什么？你要犯相等的执着，必须要相对他的缘起处去破，这样的一个业所感的这种果报才能跳开。所以假如我们认为说我们造极重业，然后在形式上依然就形式上忏一下，那就想要断这一个业报，有可能吗？这自欺欺人了。可是假如你能掌握这个罪性的根源，那个执着点的话，能不能忏？可以啊，只要让它缘不生的话就可以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我们昨天提到有些要到地狱受果报，有的变成转成轻报，所以在现前当中，很多人我们在学佛当中，有人受轻报，你不要以为他没感应，其实他是感应的，他是重罪轻报了，他已经转了，他是感应。好，这个阿含经同样都是这样谈的。所以忤逆罪能不能忏？那你看，所有能忏忤逆罪的根源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好，所以还是我们之前说的，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啊，所以在后来我们衍生的，在佛法当中，为什么即便你认为你好像没有造罪，也依然在忏？那个忏的就不是你认为表面所造的事上的罪，而是啊，你所造、你所感应的理上的罪，无明。所以在法华三昧忏，他忏的就不是光只是表象的什么四相的罪，他还忏六根罪，六根染浊的这种无明罪，所以他才会所谓的法华的那种功德才会出来。所以你说你要修法华三昧忏可以啊，那你也必须要懂得法华的实相原理。这时候在四修四义心理义心配合下来的时候，这一份的感应就会升起。所以有人说，就是啊，我依着这个文章这样走动，这个仪轨这样来忏，不可能啊。那有没有相对的功德？有，但你要知道，要能入这个离体啊，要得这样的功德，你必须要入这样的离体，相对的，它是相对的啊。再过来说，有因无缘啊，果永远都不会成熟。可以如此理解这句话吗？也可以啊。有因无缘。有因无缘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因缘不具足。那因缘不具足，那个等待它具足的果当然没有啊，就这样的。果有没有实果？因为你现在讲的是一个原理，什么果一定带因，那个果就是因缘合叫做具足，叫做果。所以如果有因无缘，简单来讲，不管你是用名词用因又缘，简单来讲就是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当然那个果不会有。所以实际上是可以这样谈的啊。那既然因缘是因缘，果是有因缘生，有没有实果？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当然后头还会再讲这个道理，因果的观念。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对因果观念很熟，其实不尽然啊。我们如果要从这个道理去检视我们平常所说的因果道理，很多地方我们的讲法是错的。那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可不可以讲因果报应？可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讲了。你知道为什么因到果会感应，这时候就可以谈了。好，那我们先大约讲一下这个哈。那我们接着再继续谈，我们再谈156页。那在谈156页的时候啊，我引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可以帮助我们在理解现在中论所谈的对业的这种定位是怎么样。我念一下哈，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反正现在打个电脑就可以找出来嘛哈。就大圣流转诸有经，大圣流转诸有经有这么一个例子，因为我曾经讲过这一部经啊，那所以说我对这个经典印象比较深刻。他先前啊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此之男子 以彼梦中所见美女心生怀念，念目不舍啊。就是说实际上在梦中，一个男子梦中见到美女，有没有真的？没有。但对一个在做梦者，他不知道是假的，所以他见他以后，他产生执着，念目爱慕不舍啊，所以因此造种种业。这时候因为这个要讲临终的业报啊，那佛讲完了要举这个例子，他有就接着讲说，佛言大王啊，这是跟一位国王说的，如是愚痴无事啊，就没有认识没有知识的凡夫啊，没有智慧的凡夫，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这就是众生起造业的一种根源。他做一个次第的说，眼见色时心生喜乐，所以这个根源为什么在为什么守六根律，就是眼见色时不什么不着相，不起相，不起随心好随好，这为什么六根律为什么一开始就这样，因为它是所有的染污的开始，也是如何让戒清净的最主要第一关，就是眼见色耳闻声，一开始就要守住。你这一个先持它，然后如何再防护自己，其实已经错了。对不对？我们中路里面一直在谈的就是有修行原理，我们看出来一个理论在那里变破，可是他告诉你就是说，当你执能见所见的时候，其实是颠倒的一开头，就是要从这里滋润你的无蕴生命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必须要在眼见色时就防护你这一份心，我知道等执能见所见完了以后，在能见所见上再见到的东西，再去说我应该不要去执着，应该不要什么，就已经直下去了啦，都已经直下去了。你已经即使已经掉下去了，又再来说我怎么修，已经是不同，已经是岔开了哈。他讲，便起执着，起执着以随身顾念，爱顾顾念，身顾念以情怀然爱，其然爱故，随贪嗔痴发身与意。造作诸业，你看一层一层，然后由一种无明带着一个无明，一个带着无明，到最后呢，以虚妄相啊产生这种种执着，就眼见色，实无一法而眼见色啊，造诸种业，燃起诸业，作以灭坏，做了就没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实有没有实执业？他说作以灭坏，此灭坏时啊，曾不依止东方得住，就是这个业啊。灭的时候是不是说先离开我的身体，住在东边或者住在西边，等业报起来的时候跑回来报一下，这样他就说做的时候就没了，做以啊灭坏。当然这个做的时候是一个描述，说有这么一个业啊，其实上有没有从头有没有实质生？没有。所以做以灭坏，灭坏时曾不依止东方而住，亦不住啊住直啊，这个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没有住止停止在其他方向，自命中时意识将灭啊，意识将灭，命中要意识将灭的时候，所作之业皆悉现前。临终啊，意识将灭的时候，过去所做的他也没依止东西南方四维上下，可是就在临终的时候他就作用了，它就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临终的现象就是这样，自己编一套。你很多的那个，所以如果你常处理这种事情，你会看到啊，这个人大概时间剩下多少，因为哪些现象已经是临终现象了啊，有些报应，有些他以前的习性会出来。所以啊，我说阎罗王是谁？你呀、啊、你就在你的八世就是你的审判者，不是谁。好，你看到、啊、他这个讲七夕现前，譬如男子从睡觉矣，从睡觉起来的时候，怀彼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皆现如是。其实梦中没有，可是既然你看了说没有，但呢醒来的时候去怀念的时候，影像还跑得出来。没有是没有，但有作用啊，这个就意思这样。大王，前世灭矣，后世生时 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旁生恶鬼地狱。就是说前世灭矣，后世生的时候随着一个生就决定你哪里，所以是你的妄想业力这时候让你什么带着一个什么妄分别心，而这个分别心决定你往哪一道去了。好好，哎，大王，后世生死无间升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一种。你看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原理啊。彼那个后世生死的时候是无间升起的，而升起是什么？彼同类心，就是你这时候起同类的心、异类的心啊，哪个强的心会一直一直串起？而这个串习的时候会导引你啊，分明领受所感，你自己会依这个业力啊感应什么异手报。所以这异手报是什么？不是趋向哪里，你今天这个业啊是一种妄想心，其实业就是一个妄想心的串流，到时候这个业来的时候随你的因缘的时候就现出你的下一报。有没有去哪里？哪里都没去，只是在变化。你的生命只是不断在变化，而这个变化为什么会变这一道出来？你为什么变到畜生道？因为你的畜生习性。畜生习性是什么？畜生习性，你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典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六道习性你要能观察，因为人道有人道的习性，畜生道有畜生道的习性，鬼道有鬼道的习性。像比如说有的人不容易光明磊落啊、哦，这就有点鬼习性，阴阴暗暗的，见就是无法很坦荡的啊，这就鬼。那有的人就是有那种比较嗔的啊，阿修罗啦、啊，见什么东西很容易起嗔对立的。你看看自己的心，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习性，而你常串习出来的是根本没有什么引导你，就是你的习性带着你往那一道走的。而这个道了哪里走，其实没走，就一直变化。你的心一直就好像说，我那时候在。我开始在修学为师的时候，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像，我坐在车上在看这个车走哈，我觉得我在走，在某个意义上其实也没有走，就像影片不同的影片出来，结果我们在看到一个影片的时候，车子在走，对不对？哦，也飙车，哇，好像快撞到也会叫啊，其实你也就在你就在眼前了，它都没动。换句话就是说。不同的影像出来让你感觉什么动生灭的感觉，就这样。实际上因为你如果要动，如果要有来去，我们前面讲了来去，其实所有来去有没有真来去，是你认定有一个法有生灭相，这个来去相才生出来的。所以包括我们来去啊，包括我们现出种种身，也是妄想不断的演现，做不同的影像的变化，所以你看出就像电视里面其实都没有动，但你可以看到移动，你可以感觉到移动的感觉，这一份的认知分别性有没有升起？升起，一样的道理。当然所以他举一个例子，这个用词都很特别，就是我很值得我们提醒啊，彼同类心相续流转。所以你要看你哪一类心最强，而这就是所以说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睡做梦的时候看你哪一同类心相续流转，这就是告诉你哪一道往哪里走。经典是，所以你大概可以测知你平常做梦黑白彩色一大堆乱七八糟，或是你向来连梦中都很笃定的见到违犯事，你知道能防护，表示你的戒清净，连梦中相都能见鬼不清净事都内马上自然升起，好，那表示有的人是在梦中里面挣扎，哎，这个该做不能做，挣扎，这表示你的烦恼性还强，但你的戒也慢慢增长。有的人是连想都没想起来，怎么做那糊涂梦？那就表示你平常的用心不够。那有的人是很清净啊，清净到梦的时候见不该有的境，他马上就回转掉，连受都不受。这表示他平常的手持已经很稳，你就用这个来检自己，因为这是相类同类心了、啊，同类心了、啊，所以不用别人去跟你讲，也不用去算命，看自己很清楚的，哎，因为那个要算命的他自己的命有时候也算不大准，就是，因为我以前我也在学算命，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后来为什么不算？ 因为我就是八字弄错了他还说很准，所以我就不要再管，连八字错他都还准，所以变成他我讲什么他就是附和我的。我们有太多经验，太多复杂的经验，所以我讲一类他会挑他过去的影像来配合我的讲话。我这个就是这样。好，那大王成无有法，从此事能从此事转至后世，你看这个道理。所以跟我们解脱跟束缚啊一样，就是说大王啊成无有法，没有任何法从此事转至后世啊。好，然有生啊，有死生业，死生业果可得，没有法到哪里哦，可是既然既有死生业果可得，这就是你看不同经典，可是中论所建立的这个观念就在这里，道理都相同的啊。大王当知前世灭时名之为时，所以你看我们的时不是那时候才时，现在是刹那生时啊。后世之，后世这一支十二支的那个后世之生起时啊，起啊，号之为生，所以每一个刹那就是生死，而我们最后的生死是你执着挂碍这个生命才会挂碍这个生死，其实你哪时候停过生死，可是又哪时候有真实生死，这才是道理啊，这才是道理啊。大王前世灭时无有去处，后世之起无所从来，都变成了不断的妄想颠倒才有这些的生死分别了。你看，所以则何？本性空故。大王，前世性空，死性空，业性空，后世性空，生性空，而彼业果成不善之，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啊。大王，如是因知，一切有情皆有什么？愚惑不知非有，妄起故念。轮回生死问题在哪里？所有的轮回原因在于皆由于愚惑、愚痴、迷惑，不知非有，也就不知性空义。所以断生死不是找生死来断，没生死肯断，其实是知诸法实相，它的原理在这里。 好，那这个道理知道了，我们后头再谈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他因为他是举一个实际上一个，他跟一个大王讲说为什么人到临终会有这个业报现前，怎么临终看似没什么东西，怎么过去所做的事情在临终全部跑出来，佛才为他讲这个流转诸有的经典。那这个道理其实就是中论的，不是吗？所以这个道理有了很多经典的精神，你就很容易觉得出来。好，我们看接着哈，故此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若业有性者，是则名为常；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好，他讲啊，我们讲，诸业本不生，啊，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所以业有没有灭？没有灭，为什么？因为它不生。所以你看呢，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从这里讲，你要灭什么？其实你都连灭法都没有，你不需要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连几个灭都不要，但我不是接受，因为它不需我灭，只要我不止。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切境的时候，其实不是在找一个东西要去灭它，而是知道它本不生。以本不生来说，啊，来谈不生不灭是同一个，所以当然不生的时候，我们灭的是什么？不是灭实法，而是灭那个执。啊，若业有性，是即名为常。若这个业是真实业，你要我讲业，如果就要么跟着我缘起的道理讲，业是什么？一个造作，一个颠倒。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谈，这些经典所说的道理都通了。如果你虽依经典而说，但你不是依真实见，即便是依经文，你是你自己背离经文经典，不是经典道理，不是你引来就算你对。所以这边讲的都是经典所说，但你却错解了，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最常有的吗？ 我们可以讲讲很多道理，而且都依照经典讲，但都讲错的，有可能，有可能是那个，就跟这个一样。如果是即为常，所以当你在认知这个所谓的业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可以有身业、口业、意业，但根本业在于无明。无明表现在不同面的时候，再称为身口意业。我有杀业，什么业都是啥，都是从这个根本颠倒而展现为不同的业相。所以后来在忏的时候，为什么要忏无声？为什么到最后以忏表象的跟忏后头的，为什么大圣的忏好会忏到这里？那他也因为从以根本法性上来忏，所以他能除很深细的罪，因为那是根本无明处啊。所以在大圣的忏法里面讲说，忏法它不但可以除罪啊，它就像吃那什么不死的药，吃了以后不但病好，还比没病的时候更强。为什么？因为那是根本除根本而烦恼，根本生死。所以有的人一生就在修忏而已，但他的修忏的位置一直在不一样，因为他忏的是最根源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我在讲说要修忏的人，他要忏什么？我们有的人会忏表象我们已经做的罪，就一直这样，当然这个你要做，可是到维系忏的时候，他忏的是那一无明妄动罪，化解自己眼见色时的那种冲动性挡不住。不是说眼见不可见不开见的色哦，是当眼见色的那一份执着心为什么这般，因为他认为所起念处都是生死处，不是吗？前面讲了，刚才念了念处啊，每一个事的升起就叫生死，所以你看地藏经讲的是不是也合理，念念处啊都是生死业啊，都是生死处啊，所以他是在忏这一种生死，他忏这个过失。所以那时候如果道理懂得人修忏的观念是越走越细，越走越细，因此他忏的时候得清安，得那个清净相会不一样。有人忏清净以后所得的那个，因为在大乘忏法里面无声忏跟取相忏有时候连在一块，连在一块，你有做这样的忏也经常会有相对的相会出来，因为呢他投射你内心的因缘，他投射你内心的因缘。他说如果是有业有性的话，是即为常，那为常的话就是固定的，那常性的东西是不做，好，不做，因为不要做，因为他照做就是有生起生灭叫照做。那如果是常的话，就不做一名业，那常常则不可做，就是不做业，不做业就是固定的。好，你要做的话，不做一名业，常则不可做啊。你变成不做也叫做业的，这会产生这个矛盾的啊。那现在就是讲说，他现在是举这个例子的，他先。我们这他的解释说有这种情形哈，那如果业有性的话，就是名为常，那不作业亦名业，常则不可作。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行而有不净过，是则破一切。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业有性的时候，还那怎么样？还那把业果破掉。你认为你信受业果？你那么强调因果丝毫不爽，结果你是破业，你反而是破业果。你不知道，你其实好像我们要讲到，如果积极弘法要真信因果，真信因果对人天的可以，可是如果在讲出离的时候，你这种讲法不一定对的，可能就是说以人天有福，以出世间有过。为什么？你仗真出离，因为你那种自信因果的观念让他们不知道从何修出离因，因为你这个心把你这个观念把它遮蔽掉，遮蔽他那个解脱因缘，是。所以为什么在整个修行还是行菩萨道，终究还是以正见为先嘛？如果你这样把认为有的话，他会破于世间语法，乃至作罪及作福啊，亦无差别。就是如果定性的话，就会无差别。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于果报矣，而因更复受。就是说，因为有自信嘛，有自信就报不会没了， 因为有自信就抱一直抱一直抱，所以你要挑对挑对挑不对就一直抱，就像那个印度的四种性，你倒霉生到贵族，他就认为你永永远远贵族，生下来就贵族，贵族再贵族，改变不了。而这种观念呢，这种观念到现在还有，而且在向下还很强烈。所以印度现在很多人啊，那种比较低种性的，他们都愿意学佛。为什么？佛说种性平等，嘿嘿，大家在那个跳出那种宿命。所以他们有的利用佛教，不是是利用这种观念准备跟那个高就是贵族去对抗，他们利用佛教去对抗，有的还不完全相信佛教，其实他们是有的是有政治意图，那有的是要借着佛教的思想去破那种种性差别，哎，那他们就认为说一直就下去，那如果你有这种业的话，那这个业就自信的话就永远一直报，你报完还在报，报完又有自信故啊。好，若诸世间从于烦恼出，是烦恼非实，业当啊何有实？他先举这个颂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怎么解释。第一中啊，诸业不生，啊，何以故？啊，无性故，以不生因缘故，则不灭；以啊非以常故不灭。非以常故不灭，是从本不生故而为啊不灭啊，不是说他讲常而不灭。所以你看来讲，当你问了说你保证业果不失，请问你讲这个不失的态度，业所造业不失的态度，你是怎么干？你变成有常意了。你这个不失是什么？这个不失有什么意义？是从他的那种以此因生此因的这样的流转下啊，不会断灭，不会断灭，是讲不断，但不是讲啊，不要就讲不断，他但不是他要固定要讲长的啊，对。若不尔者，业性因决定啊，决定有啊。如果不是我照我这样的第一义来讲的话，你的业性一定要有咯。若业决定有的话，则为是常；若常，则是不作业。不作业的意思叫不是不作业，是有一种叫不造作的业，不需要造作的不做。有一种业叫做不做，我们不是要造作才叫业吗？可是它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不造作的，为什么常就不做嘛？那这种业就会变成不做。那何以故？常法不可做，常法不可做故，变成。法又变成叫产生什么业？业本身是一个定性法，它不需要去人家做。你看啊，一个法，如果业会产生，是靠造作才有就业嘛，对不对？是不是要造作才有业？那所以业本身是缘起的。如果你认为业是定性的话，就是它自有自信，你知道吗？什么叫常？就是自己自信嘛。那也就有自信的业，不需要靠他性，对不对？那也就是不需要别人做，他就有业，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好，那可是如果你这样我这样一直推，你就一直接受，你就整个论证就互相矛盾了啊。这是常，若是常则不作业，会故常法不可作故。故此，若有不作业，则他人作罪，此人受报。这七目的解释啊，因为在颂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讲法。可是为什么说他人作罪？就算我认为常，也会不会导出他人作罪，此人受报，或者他人断犯行而此人有罪？啊，其实题目这种事，这种解释会让我们觉得，因为其他的解释很少这样。那为什么呢？就算你执着业为常性，也不大会推出此人造业，他人受啊。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是看似的。就好像说，因为业是常定，业是常性，所以会产生什么？不跟造不造有关。那不跟造无关，就变你作业的人啊，造恶业的人啊，另外有人造恶业，变成有人受恶报。那受恶报的人会以为说，哎，奇怪，在我们观念应该造恶的人受恶报，可是说人家造恶的没受恶报，变成这个人在受恶报，他会以让人家误解说此人造业他人受报，其实就是变成看似这样了，就是说 如果业是常性的话，变成跟造不造无关，造不造无关的时候变成别人造罪，好，其实别人造罪实际其实会不会有果报？果报如果依常性的道理啊，你们注意听啊，如果依常的道理就是跟造不造无关的啦，啊，那造不造无关，我造罪其实也没关啦，可是有人受报是他个人受报，可是在一般环境就说，诶，怎么这个人造罪其实常性的话无关，可是他既然受报就会误以为此人造罪他人受报了，你知道他会误解众生就，诶，因为跟造罪无关嘛，造不造无关，那变成我造罪我不一定会报，但这个人没造会报啊，报是他的报，可是因为你的理由认为是无关的嘛，无关变成在别人来看什么，嗯，这个人造罪怎么那个人报，这个人违犯犯行怎么跟这个人有罪，就变成产生这种混淆了。因为如果要不能这样混淆的话，就变成要有自作自受，那自作自受就必须要做跟受的这么连结关系嘛。那既然有做就是无常性嘛，那你因为把用常性就变成做跟受无关了嘛，那做跟受无关的变成别人造罪，看似好像你在受，看似啊会产生这种误解，就别人造罪你得果报的这种误解。那唯有建立什么自作自受，那既然自作自受就是造，造才能感应业报，那既然造罪 业性有没有固定性，就没有嘛。所以你一旦讲业性有固定的话，就会破自作自受的道理，就会破。好，这个就会他人断幻行而此人有罪，则破世俗法。若先有者，若一个业的已经东西已经固定的话，冬不应思为春啊，春是春不能不应思为夏时，有如是等过，就是春夏也都断掉了。冬为什么都固定了？法有自信以后，春冬跟春之中的连结没得连结的，哎，这中间的相互关系也感应不来了啊。忽是作无及作罪者，则无有别矣。作无跟作罪会怎么样？作福跟你作福跟你都福报没关嘛，因为业固定的又不是靠做来的，因为业有自信的又就不是靠做来的，那你作福有什么用？所以在某个意义上你看哦，波无因果跟执着因果的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呢？我们要骂人家波无因果，然后你就执着一边的，那这其实算到这，哎，奇怪，都五十斤五十斤了，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时因时果，时有业性的，到最后也是无因无果，现在就同样结果，是。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讲，他说有一个故事啊，不知道不，他认为说不落因果，啊，那到最后他到最后他知道说要不灭因果，污蔑的灭。不是，那冒灭就你灭就灭不灭不灭，对不起，这个，我们讲的台湾格义，就发音不太准啊，灭对灭啊对，那个灭啊，里面就不迷失矣，不迷失于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因此有人讲说不落因果以后，就有人开始主张说我们一定要有因有果。其实还不是一样过失，所以他不昧啊因果那个道理是怎么样？所了解因果道理，而不是坚持因果，不是坚持有自信因自信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开始强调时有因时有果的那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其实跟前面的道理还是错的，还是错的。这个我们后头还会再讲啊。那现在有这个道理，因为它业跟因果是连在一块的。那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清楚的时候，所以我们看，我们当我们在不断有这一份心情修学，第一个，假如观念没养成，我们第一个修道的路不容易那个，甚至有时候以为在修福还不一定真福嘞，因为可能是错的啊。那同样在人天层次，也许你还能帮助他谨慎因果，有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啊，善恶很难完全分开。你这一份诚心鼓励人家真。 谨慎因果有功德，可是如果在某些因缘因为你这样讲而让他对因果产生错误，你也有一点过失。所以在现前我们这种凡夫位啊，在造很多的福业啊，其实都有漏，因为你不是真的相应。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怎么造以后有福报，也会因为福报带来烦恼，不是吗？就是有漏，我们的福报会生灭啊，追福报要追啊，然后有的时候又怕它没了。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在造这修这个福的时候，本身也就是这个因缘了，生灭因缘了。好，这个就是在作福及作罪者，这无有别义的，起布施持戒等业名为作福，起杀盗等业名为作罪，若不作而有业，则无分别。那这个不是整个因果观念都完全破坏掉了，是只因为你执着业为自信哦，为常法，就会出这种结果啊。故是事业若决定有信，则一时受果报矣，复因更受，因为有信嘛，有信受完这个信又不会消失，就继续受。是故如如说以不施法故有业报，则有如是等过啊。故是若业从烦恼起，是烦恼无有决定啊，但从意想分别有。若诸烦恼无始，业云何有始呢？对不对？你什么叫业？就是烦恼。那请问什么叫烦恼？烦恼有没有实际？没有烦恼实际的性。那既然业是带烦恼而起，因无实际，那果怎么会有实际？业怎么会有实际？所以业也无实际啊。何以故？因无信故啊，业亦无信。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到般若经，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现在不是越来越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当你要不要讲出世间法，即便世间法，你要让世间法能恰当解释，也必须依于空义。所以在认知世间的时候，因为空义的关系，你会让很多世间的产生，你在内心会宽阔的愿意接受。为什么？你从不会轻易排斥任何一个可能性，当然你也不会产生执着，因为你认为没有一个能实质执着，所以你的心会产生，我们讲说我们的心要开放一点，你想开放就开放得了，打开那动手术而已，其他也开不了。所以真正开放是观念开放，所以你讲说我们要开放啊，用这种催眠的没办法了，其实必须要知道所执处不可执，自然开。所以为什么修般若的人的心念会思想会灵活起来？但因为不执那一点嘛，没有一个点固定的时候它自动开啊，你就是因为绑着不放手才绑在那里的，所以想要故意开你怎么开？开放也要必须要你放下执啊。好，再过来问曰：若诸烦恼及业无信不实，经果报啊，经果报生现有，因是实啊。就是说，你说烦恼跟业都无信不实，可是现在的果报这个是真的，你总是要当作实吧？答曰：诸烦恼及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呢？业因或业苦，我们身体是苦果，或是无信的业，无信的生呢？当然是无信的，就因为生无信，所以的话才会生生世世流转嘛，不是吗？我们看诸贤圣说烦恼及业是生因缘，世中爱能生着，业能作，上中下好丑贵贱能果报，今诸烦恼及业种种推求无有决定，何况诸生有决定果，随因缘故啊。前面的没有，后头的当然没有啊，这个就比较容易清楚了啊，了解。再来，问曰：如虽种种因缘破业及果报，而今说有起业者，起业者有故，有业有果报。啊，如说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缚， 而以本作者不义义不义，哎，你看他引的都是经说的，好，那所以说他应该是有凭有据啊。在论证上来讲，比如说我们在因民论证的时候，他会找一个你所依循共同依循，所以说你同样依圣教，我举圣教，那你就要接受我。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证件，人家举一个圣教，那你就说对，那我的道理是依此圣教，所以我的结论你要接受。你说道理是对，不就引的经我同意，我因为你不能破经典了，可是你讲错，所以你的结论我不接受。那如果我们现在自己的抉择能力见没有的话，他举这个经典，那你就接受这个经典，而他由这个经典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你却不知道他推论的过程是错的，结果你就接受他的结论错了，你引的资料对，但你理解错，所以结论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说你都说破，可是实际上就是经典说，所以他这个诉诸权威的啊，你什么都可以肯定，可是经典这是你肯定的，那我们彼此有一个共许的，共许在哪？共许在这个经典上，所以你应该能接受啊。无明之所蔽，就无明所蔽，爱解之所护，而以本作者，这个作者啊，就是从作跟受者是应该不义义不义，有没有道理？对，但你讲错。好，无始金松说，众生为无明所护，爱解所啊。所护安爱解所护，以无始生死中往来受种种苦乐，今受者于先作者不及是义不义，就是不是吧？不义义不义啊，他也解释哦，你看他也讲到不义不义啊。若即是人，若即是人作罪受牛受牛刑，则人不作牛啊啊。是人作罪受牛刑，则是人不作牛。人不做牛啊，牛不做人。若义者，失业啊，果报。若即是的话，若即是的话，人跟人那个果报就不能改变，身份就不能，因为他是要你看，我们这一生跟下一生是不同的，所以他有没有义？他没义。可是他没有义，没有业义的话，就是断掉的意思。其实不义不义，在某个意义上不长不断的，好。那不义的话就是不长，啊，不义的话就是不断，所以我们的业报虽然不义，但可以一直流传到下一世，是不是？它这个道理一样。所以如果是若即是人的话，人作罪哈、啊，受牛刑，则人不作牛，牛不作人；若义者，失业业果报，随以断灭。是故受者于先作者，不即是。义不义，所以说这不及时就是不义啊，他这样讲法对不对？很对啊。所以其实我就讲说，像这种啊，我昨天也讲过，我们把它框出来。像以前我在给人家考试也是这样，我很少叫你说，请何谓四圣谛，你就写苦集灭道，然后把背起来，苦就是什么，我很少考这种的。这种东西就背的，我会问他说。四圣谛跟三法印有什么关系？三法印跟十二印有什么关系？那你谈的这些跟你现在修的法有什么关系？这才有用啊！对，那我还会出一段经文，请认为你怎么解释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跟哪个思想有没有冲突？那你认为如果没冲突的话，理由是什么？那你认为冲突的话，理由是什么？那一定不是课本这一段，一定会找别的课本。所以懂就懂，不懂不懂。不过你如果抄一点字的话，我会看你的字有多重，会多点给一点分数。我们以前常说的就是会用电风扇吹，吹得很远的分数就比较低，吹得很近表示还重量有。真的以前我碰到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老师，我们那时候在考一，我那大学在读一科，那老师是这样，你绝对不能在下课前交卷。你下课前交卷啊，一定不及格。那要写什么呢？写那么多，我们就变成写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重复一直写。竟然打出来分数还九十几分呢，因为他没看。真的有这样的老师，我碰过，很厉害。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知道，而后来我们的学长就告诉我们，这个老师的课很简单，你就一直写就对了啦。但不会写就重抄，因为他没看这个，他连电风扇都没吹，他就看你的量。他是拿尺不是拿电风扇的。哎，果真有这样的老师，哎，这个厉害。哎，我想我们现在比较不会有这种心情了。当然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他用的，你看他用的这种文啊，我们一般来讲，假如自己没有一个恰当的见，你看他这样讲就会认为对嘛。啊，好，看他怎么回答。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你看他就跟把人破掉。若无业无作业者，何有业生果报？就是说连这个啊造作的从一开头都没有，那你现在讲中从业生果报，那我这从一源头就跟你破了，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好说呢？若无果报，因何有受果报者？因为受果报者就像去者要有去来称这个责嘛，就去者。如果受果报者的责没有，谁受啊？啊，业有三种，五蕴中假名啊，假名人士啊，作者事业以这善恶处生名为果报。若起业则尚无，何况有业有果报及受果报者？所以从一开头就没有一个自信的存在，你如何来安利他的法？你如果安利，很简单，假名施舍。那你的假名施舍，一旦假名施舍，就是跟着我。那你这个就顺着我。可是如果一概背离缘起法，你所说的佛法道理都非佛法。所以你知道吧，什么叫三法印的吗？什么叫三法印呢？三法印我们就知道，三法印在抉择印可法嘛。可是三法印你现在懂三法印对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你会不会印可？你不然拿着三法印，然后在经典，你不然这部经典，你就拿三法印来量，那是不是佛法？你要是没有三法印的知见，你怎么去量它呢？那三法印不就是缘起道理吗？对，顺于缘起，即便是世间法，亦名为佛法。如果不顺于缘起，引经典，你所说非佛法。所以是要有缘起见。明知为三法印嘛，才能印嘛，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是缘起的道理嘛。所以唯有这种道理，否则你那个三法印就算你背起来，你那么印这个道理印不出来啊，你没有抉择力啊，一样的道理哈。好，那个问曰，如虽种种破业果报及起业者，而今现见众生作业受果报，事事云何？那你总不能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你这样讲的话，都什么都破掉。其实我破的是那个一自信的值，我没有破业报的差别相啊。所以他讲说，答曰：即世尊神通所化变化人，如是变化人，故作变化人啊，故作化人，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香。这不是跟刚才讲的大圣流转诸有尽一样吗？他亦所造梦幻之业，而竟然受这样的果报，也不在东不在西，可是在临终现前的时候受用那个什么无体的果报，以无体的业受无体的果报，就是这样。他你看他怎么解释，如佛神通力所作化人，是化人故化作化人，如化人无有实事，但可眼见，就是变化的人没有，但啊，能不能作用？有作用啊。所以你看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没有实事的人，以前啊小孩子不知道，听那个收音机，以前的收音机很大，里面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管什么管，刚开始怎么会有声音？那我就开始往后跑，就站在一直看，那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就一直想要把人找出来，不然怎么会有声音？小朋友，现在看到电视，即使你看没有实质法，但能不能作用？有作用，有作用。 所以就像化人一样。那你会讲说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以现在这个法，我们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执持很久，所以我们知道以这个容易理解的空法虚妙法来帮助我们理解，以相似的例子作为比喻让你了解它。那可是为什么我们虽道理懂可是转不过来？因为你一个懂只是一个在妄想当中的一分去理解它，在你理解它的时候你依然是依着你的妄想去理解它，所以这还巩固的，还巩固的啊。好，可眼见又化人口业说法啊，深业布施等事业虽无始而可眼见，如是生死啊，生死生作者极业亦因如是之啊。烦恼者名为三毒，分别有九十八识、九劫、十禅、六垢等啊，这个我们不再个别解释啊。无量诸烦恼啊业名为身口意业，今世后世分别哈、啊、有善不善、无忌、苦报、乐报、不苦不乐报、现报现报业、生报业、后报业，就是此生报、来生报、来来生、下世报啊，这个都是可以差别这样。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你看你我讲的，我现在肯定的跟你前头的肯定都一样，你也都讲有分有七种业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些我也都知道。如是等无量作者名啊，名为能起诸烦恼啊，诸烦恼业，能受果报者啊，果报名从善恶业生无忌无因啊，如是等诸业皆空无性，如梦如幻，如想如烟。有没有这种梦幻的境？有。而这个有是什么？方便说的有。所以不是真实有，而是这一份从一开始以颠倒妄想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个道理啊，大家如果用心去思维啊，因为这有些东西啊没办法谈得很细啊。我们经常在谈一个法的时候，好像也懂得表层的道理，可是经常就是说你在懂这个表层的道理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道理透得很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就如我之前上次讲课的时候，我们讲说此生彼生，就因为此生彼生让我们远离自信，对不对？可是在讲此生彼生的时候，我们竟然落入什么时先彼后，而且在讲此生彼生的时候立两法叫此彼，其实当你了解此彼的时候就是无一法，所以你了解无运的时候，无运合的时候就无自体，无自体要有没有无运，所以所谓无运法有没有实质无运，既无实质无运的话有没有合？也没合。有没有合？既然没合的话，没有那个我，没有我那谁解脱？谁束缚？谁解脱？所以同一个同样的观念一直开展出来，所以在整个流转的时候，如果所以像今天早上我跟他们研究生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要讲说因为后头我们会讲一个课，就讲一品，就十破十事件。那在我们现实当中啊，我们好像道理懂，可是你发觉就算你可以说此时是空，过去是空，现在是空，未来是空，可是你就是空不了时间感觉。你会不会发觉你现在还有前后？你又知道说在这时候是空，一切是空。其实你要嘛，你如果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不能舍对时间的执着，像你看哦，时间看起来对我们好像有影响，对我们没影响，好像是一个概念。可是你看这个时间的概念，这个生灭见啊，我们要拿掉，你能不能想出一个没有时间的任何东西？康德说的，跳不开时空。你现在怎么跳开时空？为什么跳不开？一定你会看到，你一定有一个值，以便让它看出生灭。所以这个生灭一定是有法值，有法值才有时间相。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我们就一直在，我们觉得说一切无，我们必须要对存在的主体空掉，连以主体相互称 称对出来的那种其他法，包括时间，这个法都是不存在。你假如觉得你无法舍掉对时间挥得思维任何东西都会在时空相里面的话，那一定是你的观念，你无法去体会一个没有时间的，你乃至无法去体会没有一个方向的。所以当我们要观十方佛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时间，我们 用空间相去思维。其实所谓十方佛真正的观法，往往必须要那种从空性的道理去观无时空者，这时候的依这个，就像我们依空意才法得人，依知道无方所，就能观十方佛。这个十方佛才观的。所以有些人一直在用方向来描述十方，就是要观十方的时候还观到下方，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坐在火上面，因为下方火，因为有下方火，我坐在他上面，不然因为这下方当然在我下方啊，不然在哪里，就一看到下方火就赶快趴下，哎呦不好意思了，哎，所以边观边道歉，对不起，不得已，我知道观我在你上面，哎，只要这样。所以观来观去观得好复杂，心很乱，为什么？你执着一方，你的方很硬，所以你无法观十方。所以这个都是，所以我们很多想法看是懂，可是你发觉其实很多观念是转不来的。那转不来，你看到、啊、你的一，你那个一切转不来的执着处在哪里？你就用这种方式反过头来看执着处，就比较清楚。好，好，这是业。那我们来看观法品啊，观法品，这个、直接谈的道理也非常丰富啊。啊，那不过就是哎，这个地方比较直说的比较多啊，直说的比较多。啊，问曰。若诸法啊尽啊，诸法尽啊，毕竟空，无生无灭，是名诸法实相。所以诸法实相有没有一个实相？实相在那边没有？他在讲说诸法啊尽毕竟空啊。云何入呢？那个怎么入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原则看起来啊，你看。中论有没有具体谈出一个原则，一个修行的东西？不像我们谈的那个方法那么具体，就一步一步来做。可是其实他提出一个要领，大方向的修行。因为他问了，既然是名诸法实相，那怎么去入诸法实相？怎么入诸法实相？答曰：灭我所者，故得一切法空无我慧，名为入。所以要灭我所，好，云何知诸法无我？好，那所以说从知诸法无我，以便于入啊这个实相，因为他要灭我所。好，那这个道理哈、啊，如果用文字一直讲，还是不是很容易懂。不过我在这里，让大家思考一下哈、啊。因为那个语词要表达不是很能，因为那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可是要讲不是很容易。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有的道理啊，就是帮助你入实相。而这个入实相有没有我们现在比较常有的修行认知里面，就好像说应该如何努力去做，以便于把什么东西拿掉，对不对？就是那个具体而为的，就是我应该怎么修，修什么东西去把东西拿掉，拿掉以后我就灭，我要灭掉那个我，都是这样。其实有一个观念，我们现在啊，在思维当中啊，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大德里面其实都有提过这样的一个要领，只是我们好像在运作上不是很熟，因为它很不容易描述。我们现在啊，从你这个道理，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说，当我们如果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请问你的心要放哪里？所以变成随你心起处，就是该你破处。破什么？不是破那个心，不是说当你打，像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容易产生什么妄想起来，想要用一个念头去遮妄想，对不对？可是这个修法不遮妄想的。 这样的修法不遮妄想，为什么？他不执着妄想，但他也不遮妄想，因为他知道妄想跟什么迷跟觉不二啊，只差你去执它，你要不要执它？你不执的时候，其实它本不生，你就不用灭。所以修这样的一个观法的人，其实妄想起不起另外一个心要灭的，他随念心起处去看心有没有执。这个心，如果你这个执，当然我们现在在起说，我现在有一个能锁的进出啊，我的心要放下去的时候，你明明又知道我有个能锁了。我先住在能所，然后用这个能想要去舍掉这个所，这个看法你就会察觉说我又再调一遍。所以当我们一直在观察这个时候，莲花姐有时候她会走到什么样的状况，走到的话呢，就是你突然有一个感觉啊，当然这都是用比喻的哈，那个实际上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啊。你会发觉有一种其实重点不是你机械化的去处理掉哪些事情，而是你发觉突然什么东西都不该舍，因为本来也都没有生。你要知道，当你的念头能跑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你对这个道理的体会突然会有很大的路。可是如果你用思维推敲的，不是，而是你实际上以你的心念看你的心事，我的意思是这个道理懂的时候，拿实际的内心去观察。所以你可以在你静下来的这种不断反复的思维，你的心是依什么相对待，你会发觉我们很容易用推敲的态度。可是如果这个推敲是个过程，可是在这种推敲的过程当中，你慢慢从六世妄想心的推和实际心相应拔而离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推无自性和你用离执来应这个无空性是两回事。我用理论思维心去推一个无自性，和我用离执来相应无自性，是一个是实际做，一个是还在妄想心推。所以你应该用实际的心去看你的心执而离那个执，而离这个执是在你做这个法的抉择的时候，我执于不该执处，为什么？所执处是待缘生，而这个不是用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实际上因为你的道理懂了，所以在你升起处，你随观他的升起，他的虚谬，所以你的心很自然的会远离，远离完了以后，你的心又会住在一个地方，你会一直跑。舍这边跑那边，舍这边跑那边，因为你怕丢的。可是如果你越开始恳切的去，那时候你会看到，你会越清楚你在指哪里哦。就算你都还没有具体放掉多少，可是当你开始用这种实际上相应法去观察自己的心安住哪里，所以安住不一定是那种很强的贪着心、贪嗔心，而是我取一法为十法的那个心。你会看你住在哪里，住在哪里。那当你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你的那种自我觉察的心念啊，会越来越强，你也比较容易认识自己啊，有这种作用啊。那我们看看如何知云何，在我的大约提一下，就是我最主要是引导大家啊，就是说至少应该有个大方向啊。这个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帮你取，不能这种感觉不能取代，就整个拆下来给。我的那个感觉把它冰一块让你给你放在你的心，那你就我这么就懂了，那种心境很难转换，很难用语言啊。他说云何知诸法无我，大曰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啊。你看他是不是在这个是一个理的推，可是当你认知的时候，就是一种觉，快速觉。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不是这是什么色？你不用再起一个啊，你如果你要找一个绿色的话，你不用再起一个多少念头，你的快速的话就说这不对，你马上就舍。为什么？因为你要绿啊，这是红的，你不需要再很强的概念，它是红的，不是我要的绿，所以不要执。 有没有这种动作？其实微细处有，可是你的心不需要那么粗，你那个抉择会很快很快很快就过了，很快就抉择过了。那所以说为什么 你能抉择的，你那个抉择力能出来？因为你这个见确定，你的确定的时候，你猜这个在现前进，在抉择的时候，你不会犹豫。你为什么犹豫？因为你的见没成，没有决定点，所以你会觉得说该取该舍，你会这样。那明明如果怎么这样？你会无法顶戴共行，你顶不起来，因为你对这个见还不能真实信受。如果你信受的时候，那个抉择就叫，就像我们在看世间事啊，是他就是他，不是他就不是他，不会犹豫啊。那我们会，那所以说这个道理懂了，前头一旦一直在破，就是要建立那个很确定的那个中观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在你在做实际在开始入观的时候观察，这个观察不一定是，当然可以借着禅定很生气的帮你看得很清楚，那这个禅定变成是一个助缘，可是最重要是那个破那个执。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所故，名得无我智。那如果得无我智者，是则名为实观啊，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啊。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赞叹说，能得此见，那作此观者，此人应供。而我们之所以修道人的位置，是不是站在这个位置上，也是站在位置上。所以你看到啊，我们在斋堂不是有一个吗？我们讲五官若成啊，如果五官都不成的话啊，其实就你就会你没办法消嘛啊。可是其实真正的是什么？这个观，因为你五官是就道业。以你的清净业去摄受人家的清净供养，可是其实所有能供的是因为什么？他无所得，所以阿罗汉才叫应供。以无所得，以我没有我在得，这才是真正应供，是吧？所以后来在经典里面谈，之所以能受用不背因果，是因为你能相应实相而修。这个法从起修处，从发菩提心处，菩提心有觉，从发菩提心处，从起修这个观法，这个相应于实相正见，一开始是入道的开始，是道人的开始，所以供养的是这个道人心，是这个心。所以假如我们在小些地方谨慎因果，这是不让你损福报，但不一定表示你能增大福。所以唯有意义正见才是能受用一切，尤其是我们修道人，你必须要，这个才是你的本，这才是你的本。好，世人为稀有嘛，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好，就是说内外我所就是尽，就是就灭掉了。好，那如果是诸受灭的话，受灭就生灭，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死，入空系论灭。好，就是入空的话，烦恼非死嘛。所以入了空以后，所有的系论，什么叫系论？我们叫系论，有时候是游戏系论。我们现在不是今，我们天天不是在系论吗？为什么？在做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本没有事，引以为真，那在做这种游戏。而世间事以身口意当虚假处，而处处以为真，看似很认真，是戏论心。所以戏论不是轻佻的意思，是认假作真叫戏论。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你看到佛也说我，佛也说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不要从我当中跑出一个非我，如果从我当中未破我而生出一个非我，那这个我是生灭的。所以你看 这个前的无我无非我，就是离我，这个 无的意思啊，这两个无就是离我跟非我的见啊，不是又产生另外无的一边啊，是离我跟非我的见。诸法实相者，心行缘一断，无生亦无灭，即尽如涅槃。那这一切时非时，亦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所以佛法依这个因缘啊，心行啊缘已断，心行缘已断。当然，我们这个后头我会再解释啊，我们大约这样稍微带过哈、啊，免得到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又要回头啊。心行缘已断，所以缘已断是什么？这个缘已断，佛陀有没有缘已断？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心行触灭缘已断就不说了，他还说多嘞，他已不说一直说。所以要能以缘是什么概念，就是想想的寻思，寻思一定有相有自信，执取自信叫做以缘。所以你不说照样分别，依然是以缘很多。所以当如果不执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舍以缘？没有。所以佛说也说很多。所以这个讲的心行缘已断，是那种妄想分别心的断，而不是执取在语言的断，是语言所代表的那个概念，那概念代表的自信见没有了。所以无生亦无灭，这时候极尽如涅槃啊，涅槃是就极尽的。那后头佛在说一切时而非时啊，有的人分说这是三类，也叫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啊，就是。非时非非时，就分三类，有的人说四类啊，四类就是一切时，一切不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天台也经常用四分法啊，吉藏大师也用四分法。那有的人认为说只要三分就可以，其实然后就把这三分四分比较于了义不了义，对不对啊？某一种说是这样，其实可不可以这样？可以，的确法可以，因为从非非当中啊，去表示离绝代啊。但我认为，你如果愿意把它分了义不了义，法的浅深次第来分这四类，把它一配上去，可以。但我认为，其实这表达什么？本来都不是真啊。为什么？你在佛法为什么讲一切时一切非时，一时亦非时？从来没有要你在四句里面找任何一句为真。都是什么佛说法上巧，所以佛应众生思不同根性，的确可以分之浅深。可是其实这里面的精神，在我个人认为来讲，它不过就是一个依众生，因为佛也说我，也说无我。那为什么这样？并不是说当我说我说无我的时候为真正了义，其实真正了义了不了义，除了法的浅深之外，还要对众生根性来说。所以解生密的道理，他认为了义在哪里？众生能明了叫了义，他不一定认为是道理要多深究竟在了义，他说了义是能明了的叫了义。好，所以这了义的道理不大一样。所以法说出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当然清牧师也把它分出三类人，上中下根性的人。那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参考，但我要讲的是佛依究竟实相义说出种种差别法，一一法皆指向实相义啊。讲一切时指向实相义，讲 一切不实也可以指向实相义，应机啊应法开演种种差别。其实我强调的是法无自性，所以才有种种差别。我只要取这个义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我认为不需要强配它如何如何。即便我现在跟你讲非时非非时，也可以不过是语言的游戏而已，不是吗？你如果要这五个字有三个非，多几个非没关系，你愿意的话，我印几十个也给你。你要如果认为非非非非多了，就表示越解脱，那就非的 n 次方就好了。你如果觉得非多一点的话就好，离两边，所以它一定是善巧。所以我最重要是取其意啊，他要你知道说法无可执著， 佛依这样的究竟义，方便说种种差别法，应机接引入什么？入实相。他就要让入实相，自知不随他。所以当你极灭他的时候，自知不随他啊啊！所以说修 体会者他自己了然于心啊，这不是令得，而是知道极灭。因为我再也没那种烦恼的造作因，我心没有停在哪个地方。当然有的人是吧，认为他知道并不表示他体会到啊，那不知道当然没体会到，知道的不一定体会到，我体会到的一定知道。为什么？他观察内心无住作住，无意无分别，自得明实相，若法从原生，不及啊不异啊因啊，不及不异因，是故明实相，不断亦不长，不异亦不异，不长亦不断啊。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若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诸辟之啊，佛智从于眼离生啊。啊，那这个整个文啊，这个就一路到解释到底了啊，就没有进了，就所以这一品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在这里。那他讲这个实相，他是讲诸法从缘生，不急哈、啊、不异，你看不依不异啊，就是法有没有就是因，不急但也不异因啊，是故名实相。所以实相有没有离开法处？所以你能知道他这个不急不异，从以八部离八部，离那个八的执着，见于法的实质意的时候，就叫做入实相啊。当然八也不一定要八，最主要是掌握他的一个法的执行。所以所有的论破总导归在什么一个地方，这是我们读完中论的时候应该要能建立的，不是从此你就会谈八，其实连八也不需要，也就是那个见升起以后，最重要是那个见、嗯、好，我们看他怎么解释。有人说啊，神因有二种，这个神啊就是我，或者那个神，神我一个主体有二种，若五蕴即是神，若离五蕴有神啊。这个当然之前也有讲五种球嘛，那这里先简单就是用两种球啊，那基本上精神是一样，是两种球五种球，最主要是要找那个主体我到底有没有啊。若五蕴为是，若五蕴是神，那是神者，神则生灭相啊。啊，这个道理我们前面就讲过的比较容易的。因为什么叫五蕴？就是在变化。所以如果本身如果以五蕴为我的话，那我就是生灭，那我是生灭就无我。神则生灭相，如偈中说，若神是五蕴，即是生灭相。何以故？生以坏败，生以坏败故，以生灭相故，生五蕴是无常。如五蕴无常，生灭二法亦是无常。这就我常说的，是吧？我们如果要，你看这是一个连串啊，我们以五蕴来证明有我。那我以五蕴，你五蕴来证明，你看我就是我，所以用五蕴来支持有我的执着。可是我说，既然我也接受先五蕴，那我就五蕴是无常，对不对？因为你也承认五蕴是无常，那五蕴是无常的话，那个我就没了。那我没有的话，那个五蕴是没有，对不对？因为谁在五蕴？那五蕴没有的话，那谁在无常？谁在生灭？所以变成了先取你，然后再把根本许给破掉。所以在谈论佛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法则，我们之前也提过，在谈论的时候先跟你先找一个沟通啊，有没有生灭？因为你用生灭来证明我，好，我就先承认有生灭。可是当我在承认生灭的时候，是因为暂许你，但我内心是知道无生无灭。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自己也跟人家许下去的时候也认定的话，你到最后呢，你会打掉他，但你也会打掉自己。 所以在英明辩论当中，如果你打掉对方，连自己也打掉，你也输哦。你必须要打掉对方，而你的举出来的道理是支持自己的。所以我现在先承认有生有灭，是因为准备要用生灭破你。我内心里面其实立场很清楚，无生不灭，所以我用生灭法来破你的我，再从我来破生灭法，不生不灭。这样你说，哎，那你之前为什么同意生灭？因为应众生。对，这里面有讲，众生有如是说，我应这个众生说。我不是一开始，我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一贯一致的，从始终不管我举的任何例子，要破的任何法，从你对治他一切法，我都是从缘起见建立的啊。所以他这个立场就这样。所以生灭二法意义是无常，那无常的话有没有生灭法？没有生灭法。何以故？生灭啊，一生以坏败故，就生灭这两个法也是生了又坏败啊，所以有无常。神若是五蕴，五蕴无常故，神亦因无常生灭相，但事实不然。为什么？因为你自相矛盾啊，你讲神的意思就是不坏啊，可是你现在这样证出来竟然是坏的，所以变成你互相矛盾，所以不合理啊。那你认为说啊，神可以生灭，那你这个神一定是假神啊，那个生神就不要灭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人啊，我们修行啊，都有时候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假如你的知见越来越成熟，你会看到你过去很多生活很荒谬的地方，很有趣的。像我们像现在也一直在民间信仰啊，有时候都要拜鬼神，对不对？然后这个鬼神啊，他护身告诉你要做种种供养，你才能有得到保佑。你应该问他啊，你都能保佑我，为什么不能保佑你自己？我们就不敢问，不敢问。为什么？如果你那么神，你何必要我这样？你都还要我支持你，那到底是谁保护谁啊？对，所以我们不敢问。为什么？对无知的东西啊，我们就是惶恐。那我们有没有鬼神？有鬼神的力量，有的超越我们，但对一个修道人来讲，不残取不轻慢，当作众生恭敬讲而已，但不残取。那我们容易针对一些无知的自己不知道的神秘力量，包括我们现在在修学，其实存在的很多就是对不知的东西用一种残取心，你看看有没有不敢碰它。其实我没有轻慢，但我也不去残取。所以在活的那时候生团就如鲁师他不需要隐藏，也不需要去巴结。就像上次讲见到火的时候，你就表现你最真诚的你，但你不需要巴结，因为火很清楚有没有巴结，他很清楚，不需要，就是很直接。所以该礼貌礼貌，他该做什么事他不会惶恐不安。为什么？他没残取心。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神如果真的在的话，那自己都无常，那无常我也无常，那我们不平平吗？为什么我这个无常要怕你那个无常？可是我们其实很难去把底，不敢去承担。所以修道人为什么有去那边？有的人很狂妄啊，想要去降魔。第一个，我看你要降魔的，还是先降自己，因为大魔头在你心中。这要贴符咒，贴舌头，不是喷贴你的门呐、啊，你看贴你的额头，因为你就是最大的魔。所以你有时候点不清楚，以后就往很多地方去挂，去不安。其实你想一想，其实我的不安理由其实隐藏了太多的妄想烦恼。你如果能好好面对它去思考，其实不是那么困难，你会一步一步跳过来。你不是用对立心，也不是用什么心，而是用什么正念心，正见正念可以让你处理掉很多事情。好，我们接着它 若离五蕴，就是说这个事实不难。若离五蕴有神，神即无五蕴相。如偈中说，若神亦无蕴，则非五蕴相，而离五蕴更无有法。所以说离五蕴有神，那请问那怎么认识他呢？我们认识神，认识任何东西，你会离开五蕴不行。若离开五蕴有神，那神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在西方宗教才会一直讲说，到底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上帝？结果到最后还是人创造上帝，不是吗？是人创造上帝啊！你所认知的那个全知全能的神其实不存在。那有没有那个天神天地？有，但它不等于全知全能。所以你把这样的神有某些能力超越你的，附上的太多的他所没有的能力，这个神，这样的神是你创的？没有。好，哎，若离五蕴有法者，以何相合法而有呢？好，若离五蕴呢、啊？若离五蕴法啊，五蕴有法者，以何相合法而有？若为神如虚空，离五蕴而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破六种品中，以破虚空，无有法名为虚空。虚空是从哪里来？虚空是从有为法来，色法来，无色才有，无色法才有空嘛。所以空带什么？空带色，对不对？空带色，所以虚空法有没有存在？色可破，当然虚空可破啊。无有法名为虚空，若为以有信，以有信故有神，是亦不然。你说人家都这么信啊，大家都这么信，所以一定有啊，对不对？大家都这么信，大家都说如此，所以我就一定要接受。所以真理是由多数表决的，有这种道理吗？啊，不是，信要有根基础。怎么样？他说事事不然。何以故？信有四种：一、现事可信；二、明彼之可信，如烟，如见烟之火。所以说他彼之也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做进彼之。如果以无知比无知，没用。好，无知比无知。我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到日本去，因为要做一些考证那个鉴真和尚的那个戒坛嘛。因为看他当初从我们中国过去的时候，他们盖的那个戒坛，那传戒啊，那个戒坛，我也想要知道一下。啊，去啊，因为我第一次去一个人去，啊，就问说路怎么走，啊，对方就跟我讲说啊，这条路在另外一条路那旁边。他说那条路嘞，啊，那一条路在那个地方旁边，我也不知道。讲到最后啊，谢谢，回去查地图。我就从哪里查？从我住的旅馆查起。从可知的去推未知，从未知的推未知，没用，我都不知道，我没有找不到参考点。所以如果要比知的话，也要有一个可知的去论那个未知，所以它还是建立在一个实际的经验当中。好，现知没问题，比知也要如此啊。那明彼欲可信，如果无偷石，偷石就是黄铜。如果国中没有这种黄铜的话，它叫玉之如金啊。那这个金是这个国有的，以这个有的金去比喻什么？它没有的黄铜。可是还是建立在一个可信的基础上去论那个未知的东西，对不对？也就是前头一个是用我们的六根去认知的，一个是用比喻的，就是建立在已知去推那个不能没知过的，再过来用比喻的也是啊，都是这样。再过来是您贤圣所说故可信。那为什么是贤圣？因为你信得过他是贤圣，所以他所说的事情啊，你相信，因为你知道所谓贤圣是真，所以他所说的话我相信。那为什么你又相信贤圣所说的？因为我先确认他为贤圣，那因为我知道贤圣才能相信他所说。如果他说他是贤圣，但我不确认他说的，我也不相信。所以还是建立在一个可信的基础上，可信的基础上。好， 所说不可信，如说有地狱有天有玉丹月，就是北俱卢洲啊，无有见者啊，无有见者信圣人已故啊，啊故知知道圣人说的，所以圣人我相信圣人说真实，所以我相信是神于一切信中不可得，讲神的这个神的，所以这个神不是那种鬼道神的那个人，是我体神我，这个我没有看到，没有任何人看到一个我，那个我体的自信没有看到。好，哎，一切性中不可得，现世中亦无，彼之中亦无，何以故？彼之名先见故，后彼类而知，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嘛，有一个可信的见经验过的东西做比类。如人先见佛，有烟后，但见烟则知有佛。啊，神亦不然，谁能先见神以五蕴合，后见五蕴知有神？谁见到有一个我穿着五蕴，那以后看到五蕴的衣服在动，他一定躲着一个我。没有啊，你走到那个东西，你没看到我跟五蕴在合的，因为五蕴就是我，那五蕴就是虚妄，而那个我就是虚妄生出来的执着，没有一个真的五蕴把被那个我所带着的，不是这样。若未有三种彼之，一则如本，这个他写如来错了，如本本来的本。二则如常，如常就是如圣如鱼的意思啊，鱼有的鱼啊，就是不圣鱼的鱼啊，不是遗留的鱼，圣鱼。三者共见，如本名先见火有烟，今见啊烟故知如本有火啊，这就是先见火有烟啊，今见烟知本啊知如本有火，如原来那个东西一样，就是同东西啊。如禅名为如吹放一粒手，知余则接手，就是对吧？同一类东西，同一个东西里面的剩余部分，再过共见啊，就是、啊、相似的东西啊，相类的比类的啊。我们看了、啊、如明如眼见人从此去到，彼亦见其去，日亦如是，从东方出至西方，虽不见去，以人有去向，与人有去向故，知日亦有去，就是用彼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日在动，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像跟同类的东西啊，人啊，人有这样的移动像，所以我看到这种东西，我彼之日有在动。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日没有在动，那是因为顺当之世界，因为现在在举例嘛，在举例，那大家都认为说日从东到西其实是月球转了，不过这个都无妨一样，因为在佛法里面它是应世间的分别，要破你的，就以你能共见的道理来让你破你的执着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哎、那当初他们怎么不知道、不是有神通吗？那不是有自转共转或者什么？他不需要讲这个，为什么？他们以佛的能力，以圣者的能力，他看到的还不仅这些。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个胡克发明显微镜的时候才看到有细菌的这些嘛，哈，这微小物。我早就跟我们讲比丘喝水的时候不要用神通，因为虫很多，你要滤但不能用神通，神通你怎么敢喝？所以他也知道那个水里面有很多众生，所以我没有带显微镜，他直接看，嘿嘿，方便得很。他也知道，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只是说现在如果讲出众生不能共同认知的东西，可能会颠倒。所以讲说就用这种比较看人有这样的 人的去行动向来去向，那看到日也是同东西有这种升起到没有，所以也认为日有去向，所以这用比类的啊，知日亦有去，如是苦乐正爱觉知等亦因有所依啊。这个因为他是对方啊，就用这种方式来比较了哈、啊，就认为说有这样的东西，相对来讲就正爱觉知一定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 用类比的，所以敌论呢，就对方啊，就是本身在讲说，我们有人就认为，对方就认为说，我们看到有人在正爱觉知，因此类比怎么样，一定有一个人在里面，有一个神生活在里面，如见人民必知必以往，这是对方的认为，他就举这个例子用比较的认为可以，可是对方就本身这个论述就说你也比不出来啊，实际上也不是如此啊，好，事事皆不然，你以为这样可以比出一个由正爱觉知来比出有一个神我来让正爱觉知有存在，如人民见知道人民一定会有一个王，王为人民所依，那正爱觉知的这些造作一定是有一个主体者，你用这样比推的方式啊，他说这样不对，何以故？共相信啊，先见人与去法合而至于方，后见日道于方故，知有去法。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大家共相信，先见到有如此的。吾有先见五蕴以神合，后见五蕴之有神啊，是故共相比之，终亦无神。你用这种比法，可是实际上我们所比的就是我们从曾经有的经验里面去比推下一个，对不对？我知道这个人会死，所以我比推所有人会死，或是我看很多人死，所以你是人，所以你一定会死，那是我有实际经验。我现在就是说，你知道说有人民，所以一定有王，这个可以，可是问题我从没有实际看到说五蕴当中有一个我在那里，那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例子，你就无法比推所有众生皆有我，不同啊，因为我们刚才建立的那个类比法是站在一个实质的经验里面去类比的，但你没有一个实质经验去类比，你这个你是以不知道的东西，没有实质的东西去类比一个不实质的东西，因为所类比的法是不同类的东西，不能这样类比的。终亦无神，圣人所说终亦哈无神啊，就圣人也没说有神，何以故？圣人所说皆先眼见而后说，所以圣人所说也没有离开什么，即便要讲圣深意，所谈的圣深意有没有离开世俗地？没有。又说又诸圣人说于是可信故啊，当知说地义等亦可信，而神不尔啊。啊，你看无不先见，这个不写错，应该无有。正藏版是无有先见神而后说者，所以这个字一插就读得怪怪的啊。就是，可是如果讲神的话呢，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从没有一个人是先见到神而说的。你要证明说有神我的话，那你告诉我谁曾经见过？可是圣者呢，他是就现实见而说的。是故于四性等诸性中求神不可得，求神不可得故啊，不可得故五，是故离五蕴无别神。就你说大家都相信，那也不保证他对。像我们现在，我不是上次讲了，我们大家是错的一样，所以叫正常。哎，那你为什么不正常？因为错的跟我们不一样，是。所以在现实当中，有些天才都会认为大家认为有问题，都认为有问题，因为他错的不一样，错的太高级，那所以被低级人认为他有病。是，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不是要故意错个跟人家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认为对的，你不要怕，哎，所以当大家都是在家的时候，不要怕出家。哎，为什么回到故乡看到都没有出家，你就知道不好意思。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你应该别人看是别人的事，我了解我的道理。啊，他们说你好怪，哎，没有怪不会出家，哎，十个出家九个怪。为什么？智慧超人一等，福报超人一等，所以怪，对，怪的跟你不一样，并不表示我错。甚至我应该讲说，我错的比你少才怪。好。 好，这个我们就记着哈。不可得故，是离五蕴无别神啊。复是破根品中见，见者可见破故啊。那这个见见者就是我体啊，都破了，神亦同破，一样也同破 啊。所以这个其实前面的根品也都可以破到这里来的哈。又眼见出法尚不可得，何况虚妄臆想等而有神啊？我们眼见出法的自信都不可得，何况你用概念想出来的这种神我的东西怎么有？所以这属于形而上的。所以这个形而上的康德也认为，形而上的是不能用的。啊，他认为他无法跨越时空的限制，所以形而上的纯粹是妄想。你看科学哲学家他也能见到这一点，可是他不知道那怎么去看真实，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虽然讲了很多道理，可是没办法，这就佛教可以用智慧去觉的，用智慧去觉这个法的真实。那如果用凡夫妄想心，始终无法跳开时空，所以见不到法的真实，见不到法真实，所用自己的妄想心推出来的形而上的本体的东西都是虚谬的，一样的道理啊。哎，是故知哈无我，因有我故啊，因有我故有我所，若无我则无我所。修习八圣道啊，修习八圣道分灭我我所因缘故啊，得无我无我所决定智慧。得无我无我无我所的决定智慧，是因为他灭这个因缘得这个道理。又我无我所，又无我无我所者，于地狱中亦不可得。这句话记得，又无我无我所者，于地狱中亦不可得。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个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都是在抉择我们见的几个重要法则。当你一直在讲无我无我所的时候，你那个无我无我所是建立在怎么样的认知？假如你执着有一个境界叫做什么，一个叫做无我无我所的话，你这个不是熄灭法自性见，是另外从我当中执另外一个叫无我的体，那这个在第一义当中依然是错谬的。所以你看这些几个观念都是作为抉择我们见的几个准则点啊。无我无我所者，能见啊，能真见诸法，凡夫以我我所障智慧言故。你看啊，他前面已经跟我们讲，以第一义当中这个无我无我所都不可得，可是接着他又讲无我无我所。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能不能如实了解无我无我所，而不是在起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执的见。所以你了解以后，我再说无我无我所有没有过失，就没过失了，是依然无我无我所啊。今这个凡夫以我我所障慧眼故，所以我们要讲说慧眼从哪里生？慧眼从缘起生。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引导众生在思维佛法，我们会从哪？从一个单面的道理，从多面开解，这就是从缘起道理引导众生开始，不从单面去认知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在引导众生生增长智慧。所以不一定要把缘起性空道理讲出来，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因为你本身有缘起正见的道理的时候，你他在认知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从缘起道理去开解它，以避免它落到一个单一面的执着。这个在某个音量是缘起的应用，也就是开展它的智慧啊，是这个道理。所以因为这样说不能现实，今圣人无我我所啊，故烦恼意灭，烦恼灭故能见诸法实相，内外我我所灭故诸受意灭，诸受灭故啊，无量后生皆灭，是名啊无余涅槃。所以连后生都灭，因为什么叫后生？没有真实生，所有生者都是什么？从妄想生。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彻底连感应下一个执着生起来的都没有，这叫做无余涅槃。那么问曰：有余涅槃云何？答曰：诸 诸烦恼及业灭故，心得解脱，自烦恼啊，自诸烦恼皆从意想分别生，无有时啊，无有时诸意想分别皆从细论生，得诸法实相毕竟空，细啊诸细论则灭，是名说有余涅槃啊，实相法。这个、意思是吧？简单来讲说，灭烦恼名无余涅槃，灭报身得无余涅槃。因为烦恼是产生报身的动力嘛，那我们现在是灭的烦恼，所以以后的报身会不会再生？不会，此生的报身还是在，还在。所以连后头感应的这个后头的报，如果以声闻法来讲，连那个现有的后头串起的这个报身也没有，叫无余啊。所以从烦恼这边来，那报身的感应还在的话，叫有余。如果连报身也灭，就是你看无量后身皆灭，怎么样？叫做无余。那这个道理看是可通声闻，可以通啊菩萨。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无余啊，是什么？如果从菩萨法里面谈，第一个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有分段生死的生，那还有什么变异生死的执取？这个生，当就好像我们早上跟同学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色界的人有没有色？有没有生？无色界的人有没有生？无色界的人还是有生，但说那他叫无色，因为我们讲那个生意啊，是一种自著着意，他一定会有一个我体，那他的我住在心法上，那乃至于在大乘法认为他还有维系色。那不管怎么样，他有没有生，他的生不一定要用什么，用色法来认为生，这个生是一个我的一个自著着的体，这叫做生，就叫生。所以他有没有这个生？有。所以当我们的菩萨法谈到最后，到最后还要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这时候才是真正。所以如果菩萨的道理把它讲到无余涅槃，就不是阿罗汉那个无余涅槃，而是更究竟的无余涅槃。所以你看经典里面谈菩萨经典啊，大乘经典的无余涅槃，不是阿罗汉那个无余涅槃，是彻底的真实的无余。好，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想只是在说明啊，不过当然要细讲也可以，我时间不是很高啊。如是诸佛以一切智观众生啊，观众生故，种种未说，亦说有我，亦说无我，心未熟者，未有涅槃分，不知畏罪为是等故，说有我。为什么？有十报者将受六道苦，所以跟你讲过。所以说法当中，为什么佛会这时候有时候讲我？为什么？因为如果对一个人，对一个外道者，他如果一个烦恼极重，他只要讲我的时候，就说反正既然无我，造业没有人受，所以他才敢造。那我就跟他讲，因为有我，所以你造业的时候会有这个受者主体，所以说业果因为有一个承受者，所以业果不失，他就为他做这个。好，那再过来啊，又有得道者知诸法空，但假名，假名有我，唯是等故，说我无咎。对某些什么，对得道者，我说我，你也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跟你说我并不会误导你。所以有时候佛说法也没办法完全究竟啊，你我跟你讲我的时候你会不会执着？可是你本来就执，只是在这时候如果不方便认随顺你的我执来讲，我会受报，你连善法都不修。那同时我对圣者讲我，你也知道我们是方便说，所以也无妨。所以佛只破那个妄想分别，他不破我这个词啊，他不破。好，再过来， 故说我无咎，又有布施、持戒等福德，厌离生死苦恼，为涅槃永灭，是故佛为是等说无我诸法。啊，就是说对某一类人，他因为他厌离啊，厌离生死啊，然后又怕为涅槃永灭，是故佛为等说无我诸法。啊，但因缘和合，生时空生，灭时空灭，是故说无我，但假名说有我。啊，对某一类人又是这样说。啊，那又得到者知无我不堕断灭故，说无我无咎。那如果对有些得到者，你看呢，讲无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讲无我？因为有些人怕啊，有一个无我要一个所持证者，所以对声闻人他必须要他厌离生死，啊，但他希望怎么样？涅槃有灭，他怕没有涅槃。他怕没涅槃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生死可以断，那有涅槃可得。这时候我讲这个无我，方便他有个去处啊，所以他怕这个，所以为他讲这个道理。那如果对已经得到者，我讲这个无我也没关系，否则的话连这个都破，连这个一破。好，那时间已经到了，那不然我们今天先到此。好，那今天我们就接着下去，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中途的两个班的班长的要素，那个半喜的那个光点。